Hello， 我是 K 的。
哎，我是 Zoe。
2024年4月10号，无论你在哪里听到这个声音，欢迎来到脑内飞行日志。
耶、
！Hello，Hello。
吼吼吼！
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很值得又突然拿出来吐槽一下。我在礼拜六
毛毛雨吗？
没有，我在礼拜六吗还是礼拜天的时候，我其实心情上已经有一种啊，终于要穿短袖短裤
了。
对，我心情上有一种我差不多要开始穿短裤的那个心情。
嗯，
然后我忘记到底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这个真的是急转直下。
现在也还好啦，现在你穿短袖再加个薄外套就也还行。
因为我骑车啊，我觉得骑车薄外套有一点点，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冷。
冷，
对啊。
但如果你骑的距离没有太远的话，嘛
啊，基本上如果要穿到什么的话，就是到市区去了
啊。哦，
对啊，所以基本上有一条断句、
啊。
而且看昨天真的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超讨厌。我大概九点多看完电影，我从那叫什么华山光点那边，就华山，我从华山回来，然后反正我就要回那个永和这边嘛，结果大概骑到孤岭街那附近的时候，也就是可能离我住的地方可能在五分maybe 十，反正十分钟以内 能到的地方，突然就开始下雨，然后我心情上就是一种、靠，我都快到家了，我超不想要拿雨衣出来的。
那你就淋雨回家，反正都要洗澡了。
我本来有这个打算，可是大概在那个红灯，就是我还在等红灯的那个期间，也就是大概不到一分钟内的时间，那雨滴直接变超大颗，就是你很清楚。
要洗澡啊？
不是，这也不只是洗澡问题啊，就是口袋里的东西或什么的都很麻烦啊。然后衣服也是，如果衣服整个都湿掉的话，其实也很麻烦，因为而且我也不是那种每天洗衣服的人，因为我就不会有那么多衣服嘛，我不是住家里啊，所以衣服基本上不会一天或两天洗，我衣服几乎都是一个礼拜才洗一次，大概这个频率。
一个礼拜洗一次哦？
对啊，因为我累积到一定数量才洗啊，我不需要每天洗啊。
也是啦，
而且以我出门的频率来说，我可能有衣服是两天才需要洗一次的、啊、就是 外衣的部分。
其实我住家里也都只洗自己的
啊，是哦，你们不是一起洗的、哦？
直接分开啊！
哦，
我弟的衣服超臭的啦。
哦，好吧，那我不知道，反正就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就本来不是很想拿雨衣出来，但是总之雨太大一颗，我就拿出来了。结果，哦，真的好气！我大概骑三分钟的路之后就没雨了，但是那个雨衣还是淋，已经淋超湿。没有，那雨衣还是淋超湿，没错。就是
淋到湿了吗？
我还是有淋到一些雨嘛，因为一开始我不想要拿雨衣出来。
嗯，
啊，但是
那你的衣服这个怎么办？
没有到超级湿，就是我还是有稍微淋湿，不过我在那个整个都已经它那种呈现湿透状态之前，我就穿雨衣了。
你会把它晾干，然后到要洗衣服的那一天再洗，这样吗？
你说衣服吗？
对啊。
衣服我通常会开除湿机，我回家之后我会开除湿机让它稍微烘一下，因为它也不是真的到滴水那样子好吗，它就是被雨淋到一下下这样子。如果我是一般状态的话，
嗯，也是啦，
所以
我到雨天都不骑车了
啊。可以的话我也想不骑啦、啊、谁知道就是它就是在那个那么刚好的时间点，而且下超短的一个时间，他超好笑的，他真的，我觉得有一种哇，那真的好故意哦。然后我昨天去看那部电影，它是一个那个野外的，有点荒野感觉的电影。然后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少了一点东西，就是少了一个宠物。我们如果看那种，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罪恶真相》？
没有
。嗯，反正在那种比较野外的地方啊。我都觉得在里面看到一只狗是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
好，你是说没有任何伙伴，但有一条狗陪在身边，这样吗？
哎、欸，对对对对对，或者是他们是一个家庭，然后 在这种比较你知道罕无人烟的地方，有一个动物你就稍微有一种心安的感觉。
狗的话应该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猫不行吗？
猫猫要说到心安哦。如果不管怎么样，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的确是只要宠物都会心安。
OK，
对，
但是
但如果是险恶的环境下看到狗的话，可能会再更心安一点。
你所谓险恶环境是什么？是有鬼的那种险恶，还是风灾地震那种险恶？
我就是说，对啊，电影里面不是感觉都要有点什么吗？就是很危险这样。
我就问你是超自然的还是自然的啊？你很奇怪欸。
不管哪一种是啊，不管哪一种
哦是哦 ，OK。所以你觉得就是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你的猫会弃你于不顾吗？你这个停顿也太久了吧？
他立刻躲起来，然后我还找不到他在哪。
哦，你说这两
拿那个一直敲罐头说：“哎、欸，出来，出来，出来！”
你说那天就是这样，是不是？
对。
啊！
我那天上班前还特别先把他抓出来，先确认他在哪里。
OK。
然后再跟我妈说：“哎、欸，如果等一下再地震的话，记得帮我救猫哦。”然后我就出门了，因为我找不到他在哪里，然后先找出来再跟我妈交代。
OK，
那他吓到立刻躲起来。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我几乎啦几乎没有，我可能只有一两个朋友是家里有长期养狗的。
期养狗的嗯，
对啊，我现在想不到，你有想到吗？
嗯，我周遭养狗的人还算多
哦。是哦。
嗯，而且我家养猫前是养狗啊。
啊，是哦。哎、欸，你好像讲过哎，被你这么一讲，我才突然想起来。
对 啊， 对 啊， 对啊，小豹不是也养狗吗？
啊，对。哎呀，原来是我记性不好 啊，
啊，
抱歉抱歉，
记性不好吧？养狗人很多的人。
没有，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刻板印象啦，就是台北市的养狗稍微有一点点比猫难啦，没有很难，但是还是比猫难一点。
比猫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有叫声，房东不比较不容易同意。
哦，
对对对对，
嗯嗯，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家的人，好像养狗的比较多一点。
对啊，你刚刚说的都
是
自己家。
如果是租屋族的话，的确会比较有这困扰。可是租屋族的话，如果狗都不准养的话，猫可能也不给养，因为他们怕的就是那个味道或破坏家具这样。
但有些比较好谈，就是如果你是养猫的话，因为我也有看过，应该说我们之前在租房子的时候就有看到说，他可能在标示上是写禁止养宠物。可是如果你就是跟他说哦，但我们是要养猫的话，是不是？然后。可能有两三间都是还 OK 的，就如果是猫的话。
如果那个房东不是附家具的话，
哦、对，这个也是，
可能就没有、
这个、也是
可能就没有差。可是如果他有附一个沙发的话，应该是不行，我在猜、嗯、
但是沙发真的蛮少，也不知道、欸、不知道是因为我搬的都是那种家庭式的，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房间里的东西也不用太多比较好。
因为像我养这只猫之前，它就是它前四组，
嗯，
就是因为他们家搬家，搬到公寓大楼里面，所以没办法养宠物，
哦，
所以我才接手养这样子。
OK，
对啊，所以我觉得的确是看你住宿的因素比较多啦，但不会是因为台北人的因素这件事情，
就不是台北人啦，应该说在台北租房子的话啦。台北人应该反而是比较有机会养的、
啊、有机会养的我觉得都会养欸，只是可能养大型犬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都会养啦，被你讲的好像台北人就要养动物一样，我们就有认识几个台北人没有养动物啊，奇怪。
没有啦，我是说就是台北人没有限制要养猫还是狗动，就是不会说，我觉得比例好像差不多，在我的观感感觉好像比例差不多。
没有啦，我刚刚就说租屋族嘛，我因为我比较能碰到的问题
就是租屋族，
对，都、就是租屋族的问题，就是我会去特别看的就是租屋族的事情啊，毕竟我自己可能也有这种需求这样。那、啊、你家、哦、你家猫是什么时候来的？
什么时候来的？他就是哇，我算一下哦。
哇，你也太
有应该有三四年。
OK，
对，他就是我爸走的时候特别领养的。
哦，不是，你不要讲的好像我应该都要知道这件事情啊，连你都忘记，连你都忘记那个时间了，你在那边讲的好像我要知道一样。OK， 三四年，那、啊、他几岁？
8岁多，要9岁了吧？
哦，哎、欸，那其实年纪不小了。
养他的时候就5岁啦，养他的时候就已经是青壮年了。
因为有时候看照片还是有一种，他好像有一种年轻感，就知道，你知道，看起来蛮年轻的。我不知道，我看
他
照片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随着他年龄变大，他越来越懒了。
啊，这是一定的啊。这是一定的，这没有办法、啊。
脸还变得很臭。
为什么脸会变得很臭啊？是因为那个脸皮松垮下来吗？
没有没有，就变得很不耐烦。变得很爱闹脾气这样。
也是啊，
毛发也会有点褪色这样。
还会褪色哦。
嗯，对啊，会有一点点。所以我最近想要买一些鱼油之类的。
哦，
看会不会变好？对啊，就老啦，就跟你长白头发一样概念呢。
靠腰，讲的好像你没有一样。
哎呦，我该染头发了。
因为我之前在我自己没有养宠物，然后我都是怎么讲呢？代管居多，所以
而且你室友不是也养宠物吗？
对，所以我就比较会接触到小猫。
猫，
对，我几乎都是、我的室友都是养猫，然后我妹也是养猫，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大概我觉得大概一年或者是以前啦，在他还没有去英国之前，可能一年都会有一两次，比如说他要出个远门或者什么的时候，然后就会放到我家。
错啊，你可以趁机。
对，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呈现一种怎么说，掌握社群媒体的优势。掌握流量。
社群媒体。
在那个当下呢，我的流量密码就跑出来了。对。
有猫就给赞。
所以。
看流量。
对，所以我对于养猫这件事情还是有那么微微的一点点的认识。
哦、
对，而且我觉得代理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有一种不用负责任的感觉。我是说不用长期的这么辛苦啦，
有一种去宠物咖啡厅的感觉，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但是其实我其实有一点点也是因为这样，就是知道自己可能不适合养宠物了。
吗？还好吧。
嗯，因为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呢，我有机会是会，就是我会觉得要 take care 很多事情，有时候有点烦，真的会有点烦。
哦，
对，尤其我妹的猫在一开始来的时候，她还算比较年轻，我记得好像一开始，因为我妹应该是小猫就开始养了，然后有一次来住我家，那时候大概应该是2-3岁吧，应该就也算蛮年轻的。然后你知道年轻的猫就很喜欢在半夜冲来冲去，
活力满满。
对啊，他们真的很会挑时间。
就夜猫子啊。
对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真是会特别生气。
我下次应该把我家猫借给你，
可以不用
了，让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老猫的惰性。
有啦，这个我也是知道的啦。
他可以从早睡到晚哦，而且一直在睡觉。
欸，他明天要睡，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也要个十几个小时啊？
感觉有欸，我感觉他睡的蛮长的时间，就是我出门的时候他在我的电脑椅上面睡觉。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电脑椅睡觉。我想说，
为什么在电脑里啊？
电脑椅、
啊、对不起，
对。
我想说，
因为电脑椅这个、啊，因为我的电脑椅材质比较透气吧，
欸，现在
就是那种
干猫还是挑高级的，
欸，就是比较透气，它睡起来比较开心咯。对啊，因为最近有点忽冷忽热嘛。
哦，对对
对啊。
那它到这个年纪，它会冬天的时候比较黏吗？
冬天会比较黏。
对啊。
黏吗？你的黏是什么概念？它会跟我一起睡觉。
对啊，类似像这样子啊。
就是冬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睡在我身上
哦，
夏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睡得离我很远，
还是 夏天的时候你也不想要它睡在你身上吧
可是如果我开冷气的话它又会在我身上。
OK，
对，但冬天的感受度会特别大。
那好像蛮爽的哦，
就会有点动弹不得。
哦，是吗？我以为是有一种幸福的气氛
就是有种被鬼压床，没有啦，因为我家猫很重我家猫是肥猫，它一踩上来的时候我就说不要不要不要
它现在几公斤？
应该有六公斤多吧。
哦哦、oh, OK，
有一点重量啦，而且它刚好我都会卡在就是例如说卡在我的双脚之间这样
啊、
所以就变得 更有点不能翻身的长相。
OK， 甜蜜的负担啦、
就是、
甜蜜的负担啦。
对啦，那个重量感
我记得那时候我妹猫来的时候我印象也蛮深的，因为它是黑猫，然后黑猫的体型其实基本上算是比较大，我记得，
嗯，
就他们都长得比较快一些这样子。
黑猫、
对，就不是胖，但是就是比较长也比较大只，它好像可以稍微爬高就100多公分的样子，
蛮厉害的。
对啊，然后我记得当他晚上在跑的时候啊，欸，那个分量真的是很有感，欸，因为他奔跑的时候我那时候住的那间房间他比较是一个正方形，然后所以他就有点像是在我的床跟旁边的地板上用一种绕圈圈的方式跑，就是意思就是他会跳上床，把床当作跳板这样子。
哦，
对，所以我在睡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个飞上来，然后在有时候是踏到床垫，然后有时候就是踏到我的小腿上这样子然后那个
活力满满的，
真的是活力满满，而且那个时候很年轻啊。
你这样跟他玩会特别有感啊？
没有，我那个时候不是我那个时间到要跟他玩啊，我那个时间我就是两三点我很累我想睡觉，我没有要跟他玩而且我跟你说那个时候
早上没跟他玩。
对，我知道，我早上要出去上班嘛，可是后来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我在睡前或者是我在回家都会有花一段时间跟他玩一下。
就有减少这个跳动了吗？
我跟你说就是没有到特别减少我就看你活力真的很猛，我跟他玩应该会玩个半个小时之类的，我想说应该蛮够的，你知道
小时不好说耶、欸、
对，我知道不好说，因为他结果半夜的时候还是活力满满，而且黑猫有时候叫的时候它是还好，它没有常常在一直在叫一直在叫，但是有时候叫的时候它声音都超大声，它那个丹田洪亮，中气十足。
半夜、哦、那它半夜叫什么？
没有半夜叫啦，就是反而是比较有些时候它没有很常叫，它没有超级常叫，就是早上或者是可能看到窗外的鸟啊或什么的时候会叫一下。
哦，
对对对，那你家猫现在还叫吗？
看他要什么。
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他如果对着门叫、
嗯、
代表帮我开门
OK，
他如果对着水叫叫做我要喝水。
好，反正就是要什么叫什么就对
他如果对着我叫的话抓痒摸我
好啦，不错，至少 有得沟通啦可是你都会理他吗？
这样吧，我会啊，因为他会就会我就会再命令他，我就再重复命他一遍，假设他对着水叫，也不对着水，他对着马克杯叫这样子。
嗯，
那我就说那你先过来，舅舅再给你水强迫一定要吻我才有动力帮你
开
水、okay. 笑死，
因为我想说有的时候
被我讲了几次他就会过来。
因为我想说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就不想要开门让他出去啊，对不对？
可是这个通常会有不好的下场。
哦，怎么说？
因为他有时候出去的时候是为了要上厕所。
哦 ，OK OK， 你的猫砂盆在外面。
对对，你又不开门，他可能会大在你门口。
哦 ，OK，
直接会变更糟。因为我以前就这样，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随意的让他开门，就是自由进出的。
嗯哼，
所以他在我房间就是跟我一起睡嘛。可是他要出去早上的时候，我可能睡死。也没听到他在叫、嗯、或者是他在叫我可能还在赖床，然后等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屎味。
哦，那这没办法，这是你的错。
而且那个味道更难挥，就是哇很难清耶，那不是已经光清好大便就可以，那个味道散不去，那你就没有办法睡回笼觉了。
这没办法，这是你的不对。哦，哎、欸，不过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刚刚不是说我妹的猫会来住吗？然后因为那时候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觉得就没有顾过猫嘛，然后我又很怕说有什么，因为我房间本来就没有在养宠物的话，我可能就比较不注重什么，哎、欸，这个东西能不能放在房间啊，什么之类的，就没有注意这些事情。对对对，所以我可能会我自己就会有一点点担心说会不会他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怎样怎样。
嗯，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吐了。那猫吐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嗯、就我有稍微研究一下，我就是想说也不是到非常严重的事情。好，然后我就准备要清理，
你看他呕吐物啊。嗯，
对对对，我就准备要清理的时候，结果我在呕吐物里面就看到一条细细长长的东西，就是大概小拇指这个长度，然后细细的，然后
什么东西啊？
对，我就是我那个当下我就
吸管套，
我就紧张了起来，我就是想说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个颜色又有一点透明透明的感觉，然后我当下第一时间我就想说靠，它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还是它吃到什么这样子？然后我那当下就超级紧张，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我就拍照，然后没有，我就拍照，然后我就开始传简讯。我就我妹那时候我忘记她在哪里，反正她大概离开台北吧。然后我就六七点，我就一直传说靠，真现在到底是怎样？这到底怎样？我超紧张的。然后因为猫看起来还好，猫看起来没什么事。
嗯，
可是我怕的是，就是如果它是虫呢？我那时候心里有一点点想这是什么虫吗之类的，或者是什么
虫哇？嗯，
对对对，反正我就想的比较严重一点点。然后我就有一点紧张，然后那个当下我妹又没有回我，就我就一直去查到底有可能是什么东西。我在房间就是因为我电脑就在床旁边，然后我就边看着猫，然后边弄这些东西，是在查半天的时候呢，我突然眼角望到我的柜子。
嗯，
柜子呢上面通常都会挂满我以前的参加营队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把名牌、我们会做名牌，然后我会留一些名牌就是当做纪念这样。
嗯，
然后名牌的背带通常都是用缎带做的。
嗯，
结果我就看到有一个名牌被咬断了，掉在地上。
哦，
然后他吓到说靠，他把那个缎带吃下去
了，那怎么办？
然后再吐出来，没有，他就吐出来了嘛，所以那个我看到短短的那个东西就是缎带而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所以他还是有完整的吐出来。
对啊，应该是有完整吐出来，因为看起来它咬掉的那个长度跟我看到那个缎带断的长度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但我想我妹回来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带她去检查之类的，我不知道。
嗯，好啦，至少有完整的 吐出来。
但那一次之后我就自己觉得很好笑啊，因为我以前常常会说如果我有小孩的话，然后我觉得我会采放任主义。对啊，就是可能要让他自己去承担一些事情这样。就那一次之后我就想说干，原来我是妈宝他妈。
他妈什么意思？
就是妈宝的妈妈，所以我是负责保他的那一个。我经历那一次之后我突然呈现一种干妈，原来我这么放不下。好烂，还想要当什么放任主义，骗人。
不可能啊，放任主义不好吧？
放任主义
不
好，
我个人不推崇放任主义。
我当然知道实际在养动物的时候你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说实话我就觉得那是一种，所以我说我可能有点不适合养宠物也是因为这样啊。我自己比较喜欢去尊重大家的选择，那我当然知道狗跟猫你不能说它真的知道它选择了什么，所以你要帮它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嗯、这我理解，我都理解啊。可是这跟我个人的一种想法就会一直出现冲突，你知道吗？就他就想出门啊，可是我不能让他出门，就是那个东西会一直，我知道他不能出去，我知道，我真的都知道，可是我心情就会一直受影响，你知道吗？就是
想要放他出去，
为什么？但我为什么要把他关在这里？这种感觉，对啊。
哦、oh, ，那你只适合养
什么天竺鼠车车？
哦、oh. 。好像都不太行、嗯、
对啊，所以我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养宠物啦，我就单纯讲我这个人而已。
可能你只能就是当那种，你知道不是会有一些野猫在路边吗？
然
后它可能会有祭典或驻点，
嗯，
在某几户的店家里面。
哦 OK， 就是它是一个散步来散步去的那一种。
对，然后店家也很习惯。
嗯，
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他们家店养的猫，但我隔天又看到他出现在另外一家店里面，他说嗯，到底是谁养的猫？搞了半天我后来发现他是野猫。
那不是啊，那就是野猫啊，那就不是养宠物啊。
但就是他如同他家一样的自在躺在那里，
那就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野猫。
而且他可能太常去了，所以店家也帮他准备了一个位置。
这倒是，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猫有时候真的很厉害的地方了。你知道我那天看到一个，我忘记是台中还是哪里，到北兰有一个 Google 景点，然后那个 Google 景点竟然是
看浪浪还看猫猫，
对，是定位一只猫，然后大家还没
知道，
大家还没打卡写评论，我真的是要被笑死、欸、
而且好像蛮多人去看的、欸，
对啊，很多人留言啊。
好像蛮容易发现这只猫的，
他就说什么他都会坐在一个固定区域的机车的位置，机车的坐垫或者是前面那个脚踏的地方，
精准耶、欸、
好像叫什么
找得到
什么流浪牛牛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有点忘了，
好像是，但我没有实际 Google 看过啦，我只看到人家传这个迷因短片，我就嗯，
对，我应该也是只是看到一些那个图文简介而已。
好，那不然我帮我们家的附近的野猫也定位一下。
哦，我以为
太难了，
我以为你要说你要放你家的猫出去当网红。
好，他长那样可能会被抓走哎、欸。
为什么会被抓走？
他长得不是流浪猫的长相啊，所以可能会被抓去养吧。
哦，哎、欸，你家那个是有点折耳是不是？
我家是美短啊。
哦，美短 ，OK OK。
对，长得就有点不一般的人，他有
高贵高贵。
有一天，我们家楼上不是我们家亲戚吗？
嗯嗯。
然后呢，有一天好像不知道听谁讲，说他们楼上那个儿子就是我的堂弟。
哦、OK。
堂弟有偷偷把他抱上去过，因为太可爱了。
OK。
对，
是个蛊惑人心的猫咪。
然后说，所以是有发生绑架过是不是？笑死，
有机会
被偷抓走耶、欸、会被偷抓走耶、欸、而且他又蛮亲人的，所以应该是有机会被抓走的
哦。
对，算是亲人的社交的猫。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之前在跟你认识的那个室友一起住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有养猫嘛、欸啊，那个时候我们家是有四个人，四个男生一起住。
嘿、hey. ，
对，然后有几次他就发现，我那个养猫的室友就发现他回来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找不太到猫，就叫他没有回应就对了。Hey. 但其实通常，我觉得有些猫咪都会在门口迎接主，也不是迎接，就是他们会知道主人回来了。
嗯。
对啊，像我现在室友的猫咪就真的超强，他每次都在，我都还没有听到机车进，因为我们这里的其实是一个蛮安静的巷子， 然后如果我室友回来的话，我虽然不知道那是他的摩托车声音，但是我起码会听到摩托车的声音，然后也许当他开门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刚刚那是他的摩托车声音。但是
对，
我现在室友的猫会在什么我真的他妈什么都没听见的时候，他们就在门口里面喵来喵去，我觉得超强的。好，
听力超好。
对啊，听力超好。回到那个故事，就是他就经历了几次这样子的事情之后，然后他也蛮疑惑，就有一天我忘记是我们一起发现还是怎样，就是在找猫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不是说四个男生吗，然后有三个人其实是我们大学就认识的，我们三个是大学一直认识到现在，然后有一个是反正后来找的这样子，所以跟那个但他也是广告系的学长啦，就是稍微有一点认识但没有很熟，但我们其他三个人是很熟的、
嗯、
结果有一天他在叫的时候才突然发现那个学长他把门打开，然后猫从他房间出来，可是他每次
他房间
了，对，他每次回来的时候门都是关着的、嗯、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抓，但是他有可能就是在我朋友还没回家的时候房间门会开着，然后他会让猫进去。
哦哦，他们已经
然后可是会把
友好了，
可是他会把房间门关起来，可是我觉得把房间门关起来就有点靠北，因为不是你的猫啊。
哦，
我觉得如果你要关门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把猫就是请他出去或怎样的，
有可能再开冷气会不会，
那你一开始就不要让猫进去啊，我的意思是
可能
没有、而且我觉得重点不是说他这样子怎样，是有好几次在叫猫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应，就他都没有说猫在我房间或什么都没讲，然后感觉是后来才他才偷偷放猫出来的，因为后来猫当然有出现嘛，因为猫如果没出现的话、嗯、我们会就是开始暴躁，可是后来猫都有出现，我是某一次才看到说他把门稍微打开一个缝，然后猫咪就自己跑出来，然后他再把门关起来。然后
跟你们这么不熟，不熟
没有到这么不熟，可是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很怪，我们没有真的没有这么不熟，可是那整个状况就很怪啊、嗯、就是明明你就在第一次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一下，然后就也没怎样嘛，对不对？
还是打电动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里面干嘛，但是这整个流程这整个发生的情况就让我们觉得很诡异。
哦，然后有人跟他说吗？
他那一次被我们看到说他放猫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这些事了
啊？
对，
就没有再从他房间走出来过了。
对对，猫咪就没有再跑进他房间过了。
哦，
我觉得他可能就把门关起来了、哦、反正 anyway 这一切真的是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但是那个当下事情也都发生完了，我们没有再去跟他对质这件事情，因为猫咪也没怎样啊，说实话就是只是猫咪也都好好的，对，那只是说你身为主人你心里还是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啦、
哦、主人的确心里会怪怪的啦，
对不对？
他也有可能是回避心态，我在想
也有可能啦、嗯、我没有去揣测啊，因为我就说我们事情都没有怎样，所以我们也没有追究。
嗯嗯嗯，
但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oh. 整件事情都很微妙啊，对不对？
是有一点。
对啊，
是有一点。
而且其实我们都就是他的猫基本上都还蛮开放大家玩的，就你都在客厅跟他斗什么的他又不会跟你说哎、欸，不要玩我猫这样。
嗯，
通常只是猫咪不理你而已，没有什么没有其他问题。
对啊、哦，代表他还是想跟猫亲近吧？
还是啦，对啊，
应该是啦，对啊，我应该就我好像不会怎样、欸、我可能如果下一次又再发生的话，就是我叫猫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打开他们，就说猫在你这边吗？
你这样也是挺没礼貌的吧？
猫在你这吗？你看到他吗？欸、这样。
不可以有人开我房间门、欸、我应该生气、欸、
好，不开啦，敲门啦，我会先敲。
对啊，敲门合理多了啦，
敲然后开始大喊猫在这里吗？这样可以了吗？
要逼死就对了，要开始逼死。
没有啦，没有到逼死啊，就会下意识知道哦， 他可能只要我不在家就会跟他玩嘛，就是去跟你找啊。对啊，对啊，还好吧。
对啦，也是啦，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其实猫还是说他们很那个怎样，其实我觉得有些还是蛮感觉需要人陪的感觉。
对啊，他会喜欢有人在吧？
嗯，
会一直跟着那个人这样子。
我现在就是因为
他那个亲密度就是看那个距离了。
对啦，看你喂了多少餐，
看你跟他多亲近。
因为有
时候像我家猫一开始养的时候，他离我超远，他会坐在房门外，然后看我，然后离了一个门口的距离这样。
OK。
对，然后你后来发现它会越靠越近。
那
再过几天吧，过几天开始慢慢变近。
那当然，你是食物攻击者哎。
所以真的是到了不知道多久后，才真的是跟你一起睡。就那个距离啦，只有慢慢的缩短的。对啊，
他们就真的是相对警戒心比狗真的是多太多了。
对，但我之前有遇到就是考验我的底线的猫。
什么底线？哪种底线？
就是因为我家阳台其实原本就还蛮开放的，就是可能就是我个大阳台就对、
嗯、
然后呢之前就会有野猫坐在外面看，
嗯，
就是往我们家里面看这样子。然后那只猫呢，它可能原本从对面的屋顶看到变成我家阳台，然后看就靠近到了就是阳台门口，
嗯，
然后可能呢有一两次可能我妈正在晒衣服或没关门之类的，那只猫就会闯进到走廊的地步了。
这么凶啊？
到我家走廊的地步了。
嗯，
就是它有一点在看我们到底会不会赶它走的感觉。
是这样哦，我想说它来找食物而已。
因为它就越来越近了，它越来越近这样。然后呢发现其实我们好像没什么底线的时候呢，隔天他带了更多只猫来了，
呼朋引伴
哦，而且他长得就是猫老大长相，他绝对是猫老大，因为他有一只眼睛被抓，所以他是独眼猫，你知道吗？
我靠，他是神奇，他是神奇宝贝，对不起，他是宝可梦哎，
他看起来超坏的，不好惹哎，他看起来不好惹
哦。那是你已经在养猫的时候了吗？
我已经养了吗？我好像还应该还没，还是养了，我有点忘了、
欸、
应该还没的样子，好像还没啦，不然那个门怎么会打开来。
我想也是啊，而且不然如果你已经开始养的时候感觉会很惊恐。
就会看两只猫互打。
对啊，
好像还没，好像还没，但是我觉得那只猫很厉害，它越靠越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
呼朋引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哎、欸，这边有地方可以休息，进来我不会赶你走。
啊，你们后来
赶啊？
啊，你们后来没有赶走他们就对了，还是有？
后来到家门口，就到家里面就会赶啊，就会吓到啊。
Oh, OK，
对，
没有，我想说你们也可以当那种野猫的啊流浪地啊，蛮好笑的。
我们家三楼哎、
欸。好了，不过。真的是不知道，家里好像真的不太好了，因为你也不知道野猫它身上有什么那个状况，不好掌握、
哦、
不好掌握。
他感觉而且他也没有想要给我摸的意思啊。
那一定没有啊，野猫哪那么容易，
看起来那么派，他只想闯进我家门而已。
他是来扩张地盘的。
真的耶，老大耶，好害怕哦、
啊、好帅哦。没有，我觉得他们都一定有一个好奇心啦，然后这个好奇心真的有时候就蛮烦的。我之前住万华那边的时候、啊、然后就有发生过一次，是那个我室友的猫他跑出去了。
对，
而且他我觉得跑出去就算了，他还不是跑平地跑出去，他是从我们那时候住二楼，然后
屋顶，
他从后面我们晒衣服的那个阳台，然后因为阳台他等于是有点外推嘛，
对，
那所以它有一小部分就是可以在铁栏的中间，你可以，你真的跳出去的话是可以跳到隔壁的那个窗台的屋檐上面，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
嗯嗯，
他就从那边逃狱，他从那边跳出去。
嗯，最后怎么办？
我们就整晚在那边叫他，因为 老实说他基本上就是家猫，其实他也没有跑很远，他就是
像太阳，
他就是想要去不知道小探个险，可是当他跳到那里的时候，然后又没有人可以去接他的时候，他根本就超焦躁的，他整个在叫他的过程他就一直就是在要他回来的过程他就一直叫一直叫，然后我觉得麻烦的就是说那个地方又不是又不是一个可以打开的地方，他就是铁窗嘛，
对，
那你要他自己跳回来他其实也有点不知所
哦，他也不知道怎么跳回来，
对，
那你直接去拜访隔壁邻居啊，
不是，他不是在邻居，他不是在，他是在屋檐上，所以去别人家可能也没什么用，但当然我们有去试着找看有没有邻居，但那边是个老屋，所以其实蛮难说，有些地方就是没有人
然后呢，
然后整晚我室友就在那个后阳台上，我跑到后面的巷子去，我就试图看清楚他到底在屋檐的哪里，因为我们虽然有听到声音，但是我很怕他就是突然就往远方跑掉了，所以我在外面一直看说他、
哦、
对对对，我在外面一直看他到底待在什么区域，然后我室友是在那个窗台那边就是手伸出去然后拿那个肉泥，然后就一直叫他，
你室友比较危险耶，
不是没办法啊，他要把他抓回来啊，他能怎样呢，他当然要危险啊，他养的猫啊、嗯、他当然要想办法让他抓回来啊，
嗯嗯，然后呢，
对，反正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弄，就是他期待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的猫回来稍微舔猫泥的时候他手就可以伸出去就抓住他这样，
哦
对对对对对，那最后当然是用这个形式弄好了，因为说真的也我们当晚也没有想到太多其他的方法，然后我们其实是有联系类似可能有点类似动保或什么的感觉，我不确定他联络是谁啦，但就是可是因为那个时间有点晚，我记得好像大概八九点吧，然后所以也没有人可以第一时间就过来，就是你知道用一些什么梯子或什么之类的来处理这些事情，真的没办法，
嗯，
然后万华那个地方其实住的地方很挤你知道吗，我连站在那个后面的巷子去看猫这件事情都视野都非常不好，我就是只是一直在盯着那个地方，因为老实说我在家里面也帮不上任何忙啦，说实话就是这样，那个窗台我手伸出去可能就已经卡住了吧，
你要小心那边会破掉欸，这个
之类的，反正就是反正总之最后还好是有抓回来，但我觉得就是哇那真的是身心俱疲的一个晚上，我都这样了不用说四组，
这倒是有啊，的确是我家猫有一开始初期养的时候它的确有跑出去过，
哦是哦，
两三次吧，
嗯，
但也就是跑到阳台底下，
阳台底下
是
什么意思，
应该说因为我们那个阳台有一个阶层差这样子，它可能就跑到那个缝缝里面，
哦 OK
就是也是铁皮啦，但就是
基本上还算室内
的地方，没有，已经算室外了，可以去邻居家了。
哦，是哦，
对，然后我就一直把它，
你还是摸得到它那样吗？
没有，我摸不到。
哦、okay ，
可是我看得到，我看得到它。
OK OK OK，
就它在那个夹层里面、
啊、
然后走得很深，然后我要一直跟它就是拿各种就是诱拐它的零食啊，然后这边夹出来把它抓住这样。
啊，懂。
对啊，就是捞它捞也会很累。嗯，大概两三次吧，后来就是比较注意一点，
现在老了应该也比较不会了啦
这我就不清楚，他还没有跑出去的欲望
开始缺乏活动力这样子
开始缺乏活动力，但有可能想晒太阳，
哦对，
我在想会不会是想晒太阳、走去太阳比较大的地方之类的，
也是啊，他们是感觉是蛮需要晒太阳的，
对啊，这个小胖子
我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宠物展诶、欸。宠、物展你有去过吗？
有，
它、啊、算是
宠物展
好玩的吗？
啊、就是？哦，我有看到好味小姐。
好，谢谢你，谢谢你的告知。好啦，算是好玩。我觉得对于养宠物人，应该算是看到好味小姐，应该算是一个好玩的加分项。
不算好玩诶、欸，我感觉很像是看到艺人的感觉。
是啊，他可以说是啊，
然后就看他现场做菜，我就哦，好味小姐料理了鲜食，
你看怎么看？你又没有要做。
我也是好奇啊，我也是对鲜食感到好奇啊，只是鲜食比较麻烦嘛，而且也比较贵，所以我就
对
就想看一下这样，看他料理。其他的基本上，其实我觉得宠物展对我而言就只是去逛大型的宠物店，然后买东西这样。
Oh, OK，
对吧、啊？买一些新的饲料啊，或者是每次他就可能可以拿很多试吃包啦。
啊、
oh. ，然后就哦，对每个饲料点啊，或者是一次看有些宠物用品道具或衣服就会买一点的。
OK，
对，所以你要说好玩吗？应该就只是很好买而已。
啊、
对，好玩的部分只是你可以看到别人的宠物，
那也因为会拿出来遛这样子。
对，有些人都会带宠物去。
有，我之前就有看到那个一个宠物展的影片吧。然后他反正应该是一间店家、嗯、我就看到因为他是卖猫砂的，然后他那影片就是猫来逛一逛就会马上开始大便。
哇塞，
超好笑，
立刻让人想大便。
对啊，他意思就是说比较不会认砂那种感觉吧，因为我听说随便换一下其实就很容易会就是便秘这样。
随便换一下就会便秘？
随便换，就如果你换他不喜欢的猫砂的话。
哦，真假的，我好像没遇过耶。
我听说啦，我听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养、
哦、你还是有短暂养啊。
对，反正我不负责这么复杂的事情。
那你除了猫狗你还养别的吗？曾经
没有啊，我就你要说真的就是那种什么蚕宝
宝。蚕宝宝算宠物吗？
对啊，我也觉得不算啊。
你有养到什么程度？我养到下蛋了。
那是功课啊，我不记得了啦。我就说我很容易忘记那个小学的事情啊。都是
我可是有养到下蛋哦。
哎、欸，很多人那时候很多人都这样，好不好？就搞得很可怕，因为它变成、
欸、很惊恐、欸。
它真的变成那个蚕的时候，就是有点可怕。就是变蛾、欸、
变成蚕的话，那代表它
变蛾的时候，
嗯，
你不觉得
蛾会很惊恐吗？
它翅膀嗡嗡嗡，它会，因为它会在那边拍翅膀啊。我觉得小时候那个声音挺可怕的。
它变成蛾的寿命蛮短暂的，我印象中
啊，不是再短暂，它还是有一段变成蛾的时间啊。
它感我感觉我的体感，我的印象中，它变成蛾之后开始没多久就开始交配，然后就生完蛋就死掉了。
对，但还是有那个在拍翅膀的时间。
是啦，
对啊，就我记得那个拍翅膀的时间，对啊，又长得不可爱。
的确长得有点不可爱，看到可能会有点害怕。
我记得班上蛮多人养到有下蛋了、啊嗯、但我已经忘记我到底对养到什么程度。
我有养到下蛋，然后那个蛋好像我其实有努力想要孵出来，但是好像孵不出来，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哪个环节错了。就算了，我就没有下一代
了，就算了啦，算了，干嘛？难不成你还想要去卖同学吗？
不是啊，你就已经养，就是你已经养了这么久了，你养完这个流程
了，
你养完了一轮了，它已经生出来了，你就会觉得，对啊，
什么？你想要完成一个生命周期就对了，
是感觉好像快完成了，怎么？
哈哈哈哈 OK OK
对，但小时候我还没想太远，好像大家都养到生完蛋之后，我也没看到人家继续养，
感觉应该也不会，因为可能有人有啦，可能真的
可
以
卖给福利社吧。
对啊对啊，能有人
卖给下一届学弟妹
之类的，小赚一笔啊。我觉得我们都算蛮平凡的，就刚好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宠物。因为可能现在其实有些人也养爬虫类啊。
哦，我有个同事养刺猬。
哦、oh, ，OK。
对，他养刺猬的理由很妙。
嗯，
他原本养刺猬的理由是因为他从国外刚回来嘛。
嗯。
他可能没有想说，因为他是因为疫情回来。
嗯嗯。
他可能想说，他也不会在台湾这么久。所以他不想要养一个很长寿的宠物，所以他养刺猬。然后刺猬的寿命好像其实很短暂耶，好像只有几，我看看，只有2到5年。
这么短吗？我以为有
只有二到五年，很短、
欸、
好像差不多到四年已经就差不多了，普通好像是四年，六年已经算长寿了、嗯、
我真没想到、欸、我以为起码有个七八年这种，
没有，就真的很短暂。嗯，然后他现在就是比较，因为他最近可能刚好就养到差不多这个岁数了，所以开始办一些刺猬的、哦、刺猬的离别或丧礼之类的。
哦 ，OK。
对啊，我就看到好像蛮难过，我说为什么养那么寿命这么短的？
哎呦，但刺猬真的蛮可爱的啦，刺猬真的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啦。三四年好好短哦，我有点太短了，
因为我朋友。我朋友有养，然后他的看起来就是可能真的照顾的超级细心，所以好像要长寿一点点。好啦，就只能说大家在承受一个动物的可爱之时，也要知道他背后有许多的需要在意的地方。
对啊，我觉得寿命的考量要考虑。哦，对啊，像我有同事也有是他自己以前也是都养猫，可是后来就是觉得有点受不了太多次的宠物离别之后，他就觉得哦，他可能没有信心再养宠物了，就是很怕那个离别感
啊。对，可是这就一定要面对的啊，这就是养宠物绝对要面对的事情，
是没错啦。所以其实养我家猫的时候，我当初也有犹豫了一下，因为养他的时候五岁，我说五岁
一下子就少了五年的时间，
五岁听起来就哇很年纪很大哎、欸，所以那时候其实有犹豫这件事情要养他，对，但是因为他刚好最符合我妈跟我妹的标准。
OK， 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就想
对，
如果有一些我觉得刚刚的刺猬的小分享，如果有什么有人有经验的话，好像也还不错。就可以分享一些比较微妙的、嗯、老实说猫猫狗狗我们真的是身边就蛮多的，但如果有一些有趣的宠物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像我有时候就蛮喜欢看那个什么那个从零开始养什么什么，知道那个吗？
就是养就是养什么，
就是养叉叉，因为他就会找一些台湾的比较特别养的宠物来聊，这样子就访问饲主这样子，可能有什么，可能有鳄鱼啊，可能有狐狸啊之类的。
哎、欸，狐狸很少见哎、欸，
很少很少，所以他这个节目就是专门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宠物，我有时候蛮喜欢看的。
之前，哦，突然间有题外话，
你讲啊，你讲啊。
我有一个曾经很有钱的学弟养雕，
嗯，雕就是老鹰，
雕不是。长长毛毛的那个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白痴，我的脑子先跑出雕兄，你知道吗？智障、
啊、
就是那《神雕侠侣》那个雕。
哦，OK，OK，OK， 雕兄。
OK，OK， 雕。哎、欸，这个好像也
那已经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人家养那个，我自己觉得特别的。再来就是看到有朋友养手工啦，可是那个要喂蟑螂，所以我也不行。哦对，所以他家里一直都有养一盒蟑螂。
我靠！哦，因为食物
是不是，对啊，可是不是一般的蟑螂，是
反正它就是干净的，就是专门做食物的。
对，但是还是很恶心。
啊，就是蟑螂嘛，没办法。
我还是很害怕，我想说怎么可以喂蟑螂，而且他要先把那个蟑螂先稍微处理一下，再喂给他。不是你还要处理那个蟑螂？
怎么处理啊？你知道吗？
这个过程好像要把它的脚拔断吗？我不知道哎、欸，好像要稍微处理一下，或是把它切吗？应该不会吧？应该只喂它啦。
OK。
哦，如果很大只的，好像会切，因为它可能不会吃的这么多。嗯 ，Anyway， 就是一个虐待蟑螂的一个过程，不要问了。
哈哈哈，雕蛮特别的，而且我也看过蛮多那种，我记得应该是日本吧，日本的那种 shirts 或者是频道，他们有养雕，然后就会很反正做一些很可爱的动作。
嗯，哦 ，OK OK，
好，
应该就这样吧。嗯，
对对，有什么这种特殊的，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对，就是宠物是一个大家都蛮喜欢。我记得我们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它也是来陪伴你的。
对
对，然后你有一点点加诸你自己的爱好在他身上，但同时因为你也提供他非常好的照顾，所以其实你们就是某种程度的等价交换。那我觉得其实这样也不错啦，这样也不错啦，他提供你情感上的支持，你提供他生活上的支持，然后这种如同亲子般的关系，我觉得也蛮好的。
想要生小孩了吗？
啊，不用啊，大家生什么小孩？现在不是养宠物就好了吗？生什么小孩？
哦，
乱讲话。
刚刚突然间那个话题讲到，好像要来一个亲子的那个结尾。
嗯，对，好啦，反正这礼拜的时间差不多这样子。电影环节，我们刚好上礼拜讲到，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其实也有一点点宠物感。我们上礼拜说要聊《再见机器人》嘛。
对。
对对对，我们这个简介先交给你稍微说一下。
啊，我的简介吗？
啊，你不记得了是不是？
简介吗？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怎么讲比较漂亮。要得想想。
你讲一下。
应该是主角就是一只狗嘛。
哦哦，
主角是一只狗，然后他这个世界观里面，他把每一个动物都蛮拟人化的，反正就想人就是一般的人就可以。那他就在家过得很空虚，然后因为他就一直独身一个人，也没有朋友，
嗯，
在家就是过得很平凡乏味的生活，那会偷偷看邻居在干嘛，这样看邻居秀恩爱什么的，就觉得哦羡慕人家这样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看到电视广告在卖一个机器人好朋友，嗯，所以他就买了一台机器人好朋友。还要继续讲啊，嗯，对，
其开头大概就是这样子，
开头就差不多这样子。
对，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养了一个机器人宠物的感觉。
有点像，因为那机器人可能对这世界都还一无所知，所以就充满了好奇心，然后对他也是完全的，就是一开始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了，有点像这个概念。
对对对，他一设定好的时候，他就会是你最好的朋友的概念，然后他们就会就是牵手出去散步啊什么。
对，什么事情都一起做或一起体验。
嗯
嗯嗯，再讲到后面一点嘛，我想一下哦。
也不用啦，反正后面就是其实我觉得大概可以说，就是他们后来还是有发生离别，虽然他是一个机器人，但是因为毕竟电影的名称就叫做《再见机器人》，然后因为一个意外，他们就分开了。那我觉得这整出戏其实也没有太复杂的设定，就是在这个分开之后，机器人和狗狗在生活上到底面临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还有适应，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然后这是这部戏的一个重点。那其实我觉得要素蛮容易的啦，就是好像还是把它后面爆雷爆一爆好了，不然好像会有点听不懂。对对对对，不然好像会有点听不懂。如果你真的很 care 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即使知道剧情影响也不会到超级大，但是如果很 care 的话，这段就建议不要听了，反正我们也最后要结束。那这总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蛮值得推荐的。
嗯，好，
那你爆雷吧，
那你继续讲后面。
我继续讲
是
不是？
我以为你要负责泡后面的雷。
好那我简单的说，就是机器人因为在他们去海边玩的时候，然后他刚好没有燃料了，就是没有燃料嘛，他就没办法动，然后本来狗狗要回去拿他的一些更换的配件，可是刚好就在狗狗回去的时候呢，这个海滩被整个封起来了。
嗯，
反正可能国外就有海滩是需要封整个一季
放时间啦，
一整季，对对对，只开放夏天的这种习惯。那总之机器人就在那边，然后狗狗就没办法进去拿到它。
嗯，
对，然后但因为它是机器人，所以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但是它是有知 说他有知觉好像很奇怪，但总之是他在海滩上的时候也还是会有时候看看附近的。但最后狗狗就当然因为这是他买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有一天机器人真的，狗狗中间也找到很多方式试图想要进去，但就没办法。
嗯，
然后最后
我觉得他的重点，
嗯，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机器人做的那些梦。我觉得
这个可能就有点太细，我觉得可以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OK OK OK， 好，
对，我就讲，因为我就讲大纲嘛，就讲大纲。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最后机器人虽然有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海滩，然后回去找狗狗，但不过狗狗这时候已经有买了新的机器人了。
对，
对，那整个电影
觉得他。嗯，
整个电影的流程是这样啦，可是中间当然就是像刚刚说的经历了非常多的精神上的转折。
对，而且不只是因为狗狗有新的机器人，加上那个机器人当初能离开那个海滩是因为被别人拯救，
嗯，
所以他后来是跟那一个人拯救的那个人变得很好，就是变得一个 partner 这样子，所以他也有新的人了，他们两方都已经有新的对象了。
嗯，
所以但他们又其实彼此又非常的，我觉得看得出来是很想念彼此，但是你如果要说这个时候去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话也会有点尴尬，就是因为他都已经有另外一半了。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那个情感让我觉得哇，看了会让我很感慨，
真的是蛮多人都是你知道泪流满面的离开电影院。然后这部戏还有一个非常加分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它没有任何台词。
完全没台词，
完全没有台词。
对，
然后我觉得这算加分，因为它很独特，而且这就表示它用剧情跟肢体表演的推进，它是动画片啊，就可以让你知道很多细节了。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它没有台词的关系呢，所以它的音乐选择也非常的好。
嗯，
那都会让你综合起来非常享受，他都挑了一些很经典的disco 舞曲，他的主题曲就是 September， 就是我忘记是谁唱了，反正我记得叫做 September。
嗯，
哦，我觉得先去看看预告吧，哦，看看之后有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部作品，那蛮推荐，因为它其实好像也可能不到90分钟吧，我印象
好像是差不多一小时多吧。
反正快快的就可以看完的，那应该是一个蛮特别的电影体感，
因为整体都还算是蛮欢乐的啦，在它的呈现上来说。
对对对，其实 是一部舒服的电影，所以如果你只是那种什么礼拜六下午，你也其实也是适合的。然后我听说我朋友，因为我朋友有小孩，听说他也有让他小孩看，然后其实也看得懂，觉得蛮酷的。我觉得你知道小朋友用比较小的年纪就开始去理解分离这件事情其实也不错。对，我觉得不错啊，我觉得不错啊，因为你总要知道这世界有这种事啊，然后多一点时间去理解去准备不是很好吗？而且我觉得这件机器人讲的又是真的讲的蛮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啦，再见机器人推荐给大家，那
推推
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